李冰凉说，我不是神仙，刚来碧山，案子还不了解，能有什么新思路啊？看看案卷再说吧。霍蔚然说，那我回去了。李冰凉说，回去吧，有啥想法我会和你们沟通的。霍蔚然连连说好，这才轻手轻脚地向外走去。李冰凉看着霍蔚然的背影，觉得这个人太过拘谨了，一点也不像刑侦支队长应有的样子，不但外貌上不像，气质上更不像。李冰凉开始仔细地审阅案卷，因为量不多，一个多小时就全看完了。卷宗中记载的十多个人的询问都没有提供什么，每个人的话都不多，说的也几乎一样。卷宗的后半部分就是现场勘查和尸检的材料了。翻到这部分时，李冰凉的眼睛被一页吸引住了。这一页是照片，受害人林希望的尸体照片。李冰凉看着看着，心咚咚跳了起来。照片分贴在几页纸上，有现场照、全身照及各种角度的照片。李冰凉看到林希望穿着一身警服倒在一条沙土路旁，可能是因为摔倒的缘故，帽子歪落到头侧，从这一点上看不可能是误杀，因为警服就是最醒目的标志，即便是晚间在一定距离内也可以看得清楚。最吸引李冰凉目光的是一张特写照片，整个照片上只有林希望的头面部。李冰凉看到他虽然死了，可是依然大睁着眼睛，眼神虽然凝固了，可是好像还在透出惊诧、恐惧、愕然等表情。从面庞上看，他显得很年轻，对，他实际上才25岁，额头上甚至还没有什么皱纹，只镶嵌着两个罪恶的弹孔。看来凶手是唯恐他不死开了两枪。额头上的血并不是很多，但是头部下方却有很多血涌出，淹湿了地面，看来子弹已经穿过头颅。李冰凉的目光又落到他的双眼上，却忽然产生与其相望，不，好像他在望着自己的感觉。再加上他半张的嘴巴，给人的感觉好像在对自己倾诉着什么。我亲爱的兄弟、战友、孩子，你要说什么？你是在要我破案抓住凶手，为你报仇吗？我会的，一定会的，你放心吧，我对你发誓。不知为什么，一股酸涩的感觉涌上李冰凉的心头，他继续盯着林希望的头像，盯着他的眼睛和半张的口，全神贯注。尽管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和轻轻的脚步声，也没有抬头，直到一股好闻的幽香传入鼻子。李冰凉抬起头，看到了谢蕊，同时也看到他的目光在看着林希望的照片，脸上是难以言说的恐惧、震惊、痛苦的表情，白皙的面庞也出现了红晕。到底是女孩子，虽然是警察，仍然不像男人，别刺激她了。李冰凉合上卷宗，可是注意到谢蕊仍然定定地盯着卷宗，好像能透过卷宗封面看到里面的照片一样。李冰凉忍不住叫了声她的名字，她才回到现实中，轻声说，
李局长，我来取文件，你都签完了吧？
李冰凉说，签完了，拿走吧。李冰凉拿起文件夹交给谢蕊，忍不住又欣赏了一下她的眉毛，她注意到此时她面庞上的红晕已经褪去，因而显得更加白皙，不是白皙，是苍白，非常苍白，大概是震惊所致吧。对， 自己来碧山后接触到的人，包括自己早晨外出时遇到的人，无论男的还是女的，或者是黑红色，或者是棕黑色，或者是棕黄色，或者是灰黄色，即便是如张华强那样肤色稍稍浅一点的，也透出一种令人讨厌的赤红。为什么谢蕊却如此白皙细嫩呢？他忍不住问了一句，谢蕊啊，你家在哪儿啊？谢蕊说了一个地名，李冰凉觉得很陌生，他很快做了补充，怪不得，他家原来在外省。李冰凉问，那你怎么到碧山来了？谢蕊说，
我家是个贫困县，警院毕业后听说碧山工资待遇好，考公务员时就报考了碧山市公安局。
原来还是警院毕业的，李冰凉忍不住又问他学的什么专业，他好像有些为难，迟疑了一下才说，
是法医专业，可是我胆子太小见不了尸体，只能改行了。
原来如此，一个女法医当上了文书，有点浪费人才呀。李冰凉忽然想起和陈青说过的话，忍不住又问了一句，你没结婚吧？谢蕊脸上又出现一抹红晕，
没有没有。
李冰凉问，那你有男朋友了吗？谢蕊的脸更红了，而且垂下眼睛说，
没有。
李冰凉再问，真的没有？谢蕊小声说，
真的没有。
李冰凉笑着说，是不是你的标准太高啊？处对象关键是人好，别的都是其次。
谢谢李局长，我知道，李局长，没事我走了。
不等李冰凉回答，谢蕊就匆匆走出去，好像躲避他的追问似的。李冰凉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冒昧，搞不好会让谢蕊产生误解，好像自己有所图似的。不过已经问准了，他确实没有对象，这就意味着陈青有希望。李冰凉放下卷宗去了技术大队，见了技术大队长许墨及勘察现场的技术员和尸检的法医。他们说林希望被害现场是他家村外的砂石路，路上发现一点隐约的车轮印记，既不清晰也不能确认就是作案工具，只能判断是辆轿车。尸检也只能确认两颗64子弹打进了林希望的前额导致死亡，别的再没什么了。案卷看过了，该问的也都问了，一切就如魏忠诚和霍蔚然说的那样，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，更看不到突破口在哪里。可是李冰凉并没有罢休，他在思考后做出决定，去现场。魏忠诚听了李冰凉的话有点吃惊，他告诉李冰凉，林希望是在元旦回家探望父母时被害的，他家住在临泉县的一个村庄，离市区200多华里，他本人已经去过多次，也和林希望的父母及林家的邻居乡亲多次交谈过，都没有提供任何有意义的线索。发案至今已经半年多了，时过境迁，再去现场已经没有意义。可李冰凉不等他说完就摇头，不要说了，我必须去现场。魏忠诚不再说话，叫来刑侦支队长霍蔚然和技术大队长许墨，同李冰凉上了一辆越野车。车轮启动后，魏忠诚、霍蔚然和许墨都陷入沉默中，可是李冰凉的大脑却像车轮一样旋转不停，并不时向三人发出询问。杀人犯罪一般分因财杀人、因仇杀人、因情杀人，或者兼而有之四种。你们说，林希望被杀，应该是哪一种？沉默片刻，许墨先开口：“
不可能是因财杀人。林希望家很穷，既没向谁借过钱，也没借给过别人钱，没有任何经济纠纷。林希望本人也是这样，他是每月开了工资之后留下一点自用，剩下的都交给母亲，母亲给他存起来，说留着将来给他说媳妇用。那么这一条可以排除了。
仇杀呢？有这个可能吗？还是许墨？也不可能。他才从警三年，工作就是参与现场勘查和痕检，能得罪什么人？他也从没和任何人发生过矛盾，他父母也是这样。那这一条也可以排除了。情杀，因为争夺女人被杀。魏忠诚突然地说，更不可能，他连对象都没有，跟谁殷勤杀人呢？霍伟然说，对对，我们调查过了，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线索和迹象。难道三种情况兼而有之？李冰良说，稍稍沉默了一下，魏忠诚叹息一声说，我们呢也曾这么考虑过啊，可是呢觉得可能性更小，也没查到这方面的线索。这么说，至今林希望因何被杀还不知道，更谈不上侦查进展了。沉默片刻后，李斌良转了话题，林希望这个人怎么样？许墨叹息一声，难得的好小伙子，人正派，爱看书学习，工作认真负责，非常钻研业务，很有培养前途。想不到，哎。李冰良问，那他的社会关系呢？许墨说，家里只有父母，没有特别密切的亲戚朋友，走得近的就是队里的同事了，但是也没什么特殊的关系。霍支队，你们不是调查过吗？霍蔚然没有回答，魏忠诚不满地喊，问你呢，怎么不说话呀？啊，走神了？霍蔚然猛抬头说，啊，对对，林希望这个人挺单纯的，和同志之间就是正常的工作关系，也没和人发生过矛盾，除了技术大队，局里所有可能和他发生来往的人我们都调查过了，包括他在社会上的关系人也调查过，没发现一个可疑的。魏忠诚补充了一句，确实是这样。两个多小时后，越野车停下来，现场到了。李斌良跳下车四顾，搜寻着目光中的一切。这是一条农村的砂石路，就是卷宗里现场照片的拍摄地。已经半年多过去，路上已经看不到任何杀人现场的痕迹。魏忠诚说，就是这儿。啊，林希望的尸体就躺在这儿。霍伟然，是这儿吧？霍蔚然迟疑地说，基本上是这儿。徐大队，你看呢？徐墨说，是这儿，可是什么痕迹也没有了，不能精确确定，但是误差不过一平方米。李冰良向地上仔细看去，确实什么也看不出来，只是一条普通的农村砂石路，就像一张毫无表情的黄黑色大脸，冰冷而又生硬地看着自己。李冰良默默地看着地面，想象着那个冰冷的夜晚，林希望来到这儿，突然发现一只黑洞洞的枪口指着额头，一声枪响，摔倒在冰冷的地面上，生命离去，留下的只是一具孤独的躯体，从此永别爹娘，再也无法回来。在他意识消逝的那一瞬间，他想的是什么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李斌良直起身四顾，发现这个地方既偏僻荒凉，又有几分喧嚣。说偏僻荒凉，是离这里最近的一个村庄有500多米，附近看不到行人。说他喧嚣，是因为不时有装载着黑乎乎圆煤的车辆驶过，每当煤车驶过，黑色的粉尘立刻向天地和人身上扑过来。往远一点看，是一座座山而又不是山的物体，那是他们被多年狂挖乱踩后留下的后遗症。虽然是农村，可是空气一点也不比城里好， 甚至还不如城里，更加浑浊呛人。徐默说：“
李珏，那就是林希望家的村子。”
李冰凉早已看到了一华里外的村子，好像有砖房，有土房，可是黑乎乎的一片，萎缩在天地和粉尘之中，感觉不到一点生命的迹象。他不由问：“
林希望的父母还生活在村里吗？”
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立刻上车，要开车的许墨把车驶向村庄。
这个村叫什么来着？
魏忠诚说：“北坡村，归临泉县古头镇管辖。”
这是林希望的家。
李冰凉从车上下来后，停下脚步向前看去，一幢北方农村常见的普通房屋，前脸是砖的，两侧和后边就都是土的了，房顶是油毡纸盖，看上去已经盖了有些年头了。小院不大，夹着一圈参差不齐的木板帐子。一切的一切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这个家庭的贫寒和破败。李冰凉推开院门走进院子，问了声：“屋里有人吗？”就推开房门走了进去。一团雾气裹着浓重的中药味迎面扑来，李冰凉好不容易才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汉，一边咳嗽一边专注地在灶台下忙着什么。因为专注，他既没注意到李冰凉几人走进院子，也没有听到呼声，因而当几人的身影在雾气中出现在面前时，他现出惶然的表情。老汉惊讶地问：“
你们？”
魏忠诚说：“林大哥啊，是我，我是璧山市公安局的啊，来过你家。”
老汉激动地说：“
啊，你是魏局长，你们来了，快进屋。”
老汉打开里屋的门，一个悲伤的女声传出来：“
是公安局的吗？希望的案子破了吗？谁干的呀？”
话没说完，人就呜咽起来。显然，这个老汉和屋里的女人是林希望的父母。李冰凉带头走进屋门，看到一个六十来岁、同样头发花白、面容憔悴的老太太在挣扎着从炕上坐起。李冰凉看到，她的身下铺着被褥，枕头旁放着药盒、水碗。再闻到钻进鼻孔的中药味，立刻明白他正患病在身，急忙阻拦其坐起：“
别，您躺着别动，别激动。”
魏忠诚低声对李冰凉说：“这就是林希望的父母，别看长得老，其实他们刚刚五十多岁，林希望是他们的独生儿子。”李冰凉知道他们的苍老是苦日子熬的，是独子离去的沉痛打击的。魏忠诚把李冰凉的身份介绍给林希望父母，林母听后抓住李冰凉的手，满怀希望地继续问：“他儿子的案子是不是破了？凶手是不是抓住了？他为啥要害自己的儿子？”说着说着又呜咽起来。李冰凉歉意地告诉林氏夫妻：“案子还没破，自己刚上任，不过让他们放心，自己一定全力以赴，一定要破案，给他们一个交代，替林希望报仇。”林母虽然失望，仍然呜咽着感谢李冰凉一上任就到自己家来，这让他们心里热乎。李冰凉想先扯一扯家常，让夫妻二人平静下来后再唠案情，就问起林父平时做什么。林父说他过去就在附近的煤矿打工，在井下挖煤，后来林希望考上了警院，毕业后当了警察，就不让他再下井，说那太危险，甚至不让他再去煤井干活。他好说歹说，儿子才同意继续干，但是要他找井上安全的工作，可是井上要比井下挣得少很多。林希望说那也不成，还说他参加工作了，挣工资了， 可以帮他了，他不要像过去那么辛苦了。林甫说着哽咽起来，说不下去了。